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什么叫做这个基业，也讲过什么叫做丰满，因着圣灵的工作，基督耶稣从我们生命里面流露出来，这个叫做丰满。当我们从基督的经历里面得着我们的经历，这个叫做基业 inheritance， 我们继承了这个基业，因为我们懂得怎么样经营神的产业，他的事业我们可以经营。我们做什么事业啊？增添基督的经历，这是教会的意义。每一个人，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都有多多少少基督的经历，加在一起成为完全，这是教会的意义。所以这里讲同为后嗣，我可以从这边一直讲两三个动作讲不完，但是我们需要跳过讲什么叫同为一体。中文翻译同为一体，叫人看见这个重点在一。其实他说同为身体，是 soma， soma 就是身体， somatic， 读一的人知道psychosomatic， 魂会影响你的体。一个人受压制的时候，身体会起成体的变化。psychosomatic， soma 这个字来的。属 soma， 什么意思？同为身体，不是同为一体。都是基督的身体，而且这个身体只有一个。所以神的儿女生命是彼此相关的。没有单独做基督徒的可能。你的基督徒生命不会不影响别人。当你经历软弱经历痛苦的时候，你的肢体会有感觉。今天某某弟兄遭遇了难处，我们心里当然难过。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肢体中间有犯罪的，当然我们难过。保罗说哪一个跌倒我不着急呢？保罗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是人给他的，是自然在生命中间产生的。你我不接受的压力，我们把它放在一边。保罗是一个敏感的人，所以他有压力，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儿女，为了教会，心里有感触。当神的儿女不长进的时候，他心里难过；当神的儿女离弃神的时候，他心里难过。真正是一个牧者。耶稣基督说：“九十九只羊，有一只迷失了，他不岂不撇下那九十九只去寻找那一只吗？”有一个牧师说：“我们常常只注意那只，忘记九十九只，等他一直找回来，九十九只不见了，没有这种事。”我告诉你，没有这种事。为什么？耶稣基督去找那只迷羊，他没有放下，他心里完全知道九十九只羊在干什么，不会的。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调皮，这只找回来去找那只，那是有的啊，你晓得我们会调皮，真的会调皮。但是这里说到一件事情，神对于每只羊，基督耶稣他的牧人对于每只羊的关切，因为他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没有办法不知道，没有办法不感触，没有办法不感觉。你知道老使徒约翰就是这样，晚年的时候已经很大年岁，可能超过九十岁，从拔摩海岛被放回来的时候，去看一个他的学生，然后教导他怎么样去看望人，把那个跌倒失败弟兄挽回过来。这是教会历史上出名的历史，出名的故事，我不需要多说。那弟兄姊妹，作为一个牧人，你知道神儿女的需要，你不是牧人，你也不会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相关的。当我们看见有人跌倒的时候，我们心里是高兴呢，还是软弱呢，还是痛苦呢？证明说我们同在一个身体里面，因为我们的生命彼此相连接。弟兄姊妹们，基督的爱经过我们爱弟兄是自然的。约翰一书讲到这件事情，爱弟兄完成了律法。爱弟兄是使基督的爱回流的一个表现。我们原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但是基督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原来不会爱，但是现在我们能用爱归回。怎么样爱神？爱弟兄就是爱神。你若不能爱弟兄，你不要说爱神。当你不能爱弟兄的时候，你说的爱神只是一句话，人看不见，是虚假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体。今天基督的表现都要借着教会，今天基督的表现都要借着信徒，所以他才说，我若渴了给我吃，我在监里来看望我，我没有衣服穿给我遮暖。那个人说，那些人说，主啊，什么时候我们做了这事了？做来不晓得，因为他完全出于身体的感觉，自然的感觉。有些人刚硬没有感觉，有些人做的自然也没有感觉。一种刚硬的被神责罚，被基督耶稣丢在外面黑暗里面，有一些出于自然的得到奖赏。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常常想是不是圣灵感动我，你应当常常关怀别人，关怀总没有错，因为是出于身体的需要，自然的感觉。接下来讲同盟应许这句话呢不清楚，在前面同作后嗣，同为后嗣，同为身体的时候用的是直接用的名词，这里中文翻译呢名词翻不出来，它原来意思同为蒙应许者，我成了一个承受应许的人。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太伟大太了不起，你知道旧约里面神应许以色列人多少事情，你知道旧约里面神对亚伯拉罕说的什么话，你知道神对大卫说的什么话，你知道他对摩西说的什么话，你知道他对以利亚说的什么话。今天保罗告诉我们，都是你的，所有一些旧约的应许都是给你的。弟兄姊妹们，只怕我们不好好读圣经。我在这里觉得最可惜的就是我们对于旧约的知识少的太少太少太少。举个例子，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不是我点的，77首万福全言，这里面英文第二节歌词叫做 Here I raise my Ebenezer， 请问你懂不懂什么 Ebenezer？ 什么叫 Ebenezer？ 多少人知道 Ebenezer？ 知道吗？你说 Christmas Carol 里面那个老头叫 Ebenezer， 什么叫 Ebenezer？Ebenezer 什么意思？你不知道。Ebenezer 的意思就是直到如今神帮助我。所以以色列人立了一块石头叫 Ebenezer， 他们打仗的时候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立了一块石头叫 Ebenezer。英文有这个传统，有这个文化， I raise my Ebenezer。I raise my Ebenezer， 中文没法翻呢。我树立了我的以便以谢，我讲以便以谢你们知道哈，有些人中文一点还有点记得，有没有？你们读过以便以谢几个字？在哪里？不记得，去查，赶快查。我从前年轻的时候，若是讲到一点我不懂的，上面讲台一面听一面翻圣经，马上就记住，你赶快翻。什么叫以便以谢？耶和华到如今帮助我们，为什么立这个碑？纪念神的恩典，纪念神的约。所以这里中文没法翻，怎么翻？我要历史纪念主恩，蒙主帮助到如今，翻得真费力啊。但是算是不错，因为他体谅唱诗歌的人不懂旧约。弟兄姊妹们，你读不懂旧约啊，你说跟我没有关系，你错了，从前没有关系，现在完全有关系。如果不读旧约是你的损失，因为你不知道神允许你什么。但是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看见整个神借着犹太人借着以色列人工作那个蓝图，你当然对神会认识，你当然对神有更深刻的认识。不光是一个道理，因为有2000年的历史在那里做后盾，让我们知道神的信实可靠，让我们看见他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就叫我们知道他要怎样对待你我。同盟应许大事啊，同样做了应许的承受者，这叫三同。什么三同？跟犹太人完全相同。弟兄姊妹，你记得我们跟犹太人完全相同，不是说从此以后我长了大鼻子，我不需要卷头发，我已经卷头发，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我们跟犹太人完全相同，在神的面前地位完全相同。所以以后到新约我们可以称作选民，在保罗对提摩太说的时候讲到选民，不再是指犹太人， 神选民的信心，因为我们也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蒙拣选的。弟兄姊妹，这里经过一个过程，我们本来不是选民，因着基督耶稣救赎，今天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是蒙拣选。你如果不在基督里，你根本没有蒙拣选的地位。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个蒙拣选的地位不分早不分晚，同样是神的选民。所以神一切的应许，对着犹太人保罗才能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实在的。他用两个字，一个叫是的，一个叫实在的，两个不一样。是是 positive， yay and yay， 两个不一样意思。一个是对的真的，一个是实在有的可以得着的。我要弟兄姊妹注意的，因为今天我们的地位同盟应许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完全享受它的好处，甚至我们不懂得同为身体，不懂得同为后嗣，这个真正的意思。保罗用的这个三个字讲得很强，特别在这三个字前面加上 suma 这些事情呢，保罗不是随便去耍文弄墨，因为他必须把这三个同字放在前面，要不然我们不明白。我希望当时的以弗所教会看见这三个字，也一样有一种感恩的心。我们应当感恩，因为这是神的恩典，大的恩典。犹太人和外邦人一切的间隔都要消灭，因为神早就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犹太人，拣选了外邦人，早就拣选。这个真理在新约里面是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提出来，因为这是保罗的思想。为了这个缘故，保罗做了福音的执事。他说第七节，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保罗提到两个事情，一个叫恩赐，一个叫能力。这个大能用的字就是第一章里面说在基督里面有所运行的 dunamis 大力，那个 energia 那个大的能力，保罗说的是圣灵的能力，在他里面运行的是什么？圣灵的能力。他说神给我一个恩赐，神给我这个恩赐让这个大能运行在我里面，使我做福音的使者，做福音的执事。这个叫 diakonia， 这个字用的是 ministry， 是一个 minister， 是 diakonia， 中文里面圣经里翻作执事。这个执事是带着使命做一件神要他做的事情，一种服侍的态度。所以他说，我因为神给我的恩赐跟他运行的大能，我能够做这份工作。你晓得一个人找工作啊，今天尤其特别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哎呀，感谢神给我的恩典。信主人说，这是神给我的恩赐。不信主说，谢谢老板拣选我来做这份工作，很高兴，因为今天找工作不容易，是吧？但是你工作能不能做成啊，看你有没有能力。保罗说，神给我这份恩赐，也把能力给了我，相等的能力给了我，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使我能做这件事情。在别的地方保罗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格外劳苦，因为神的恩典。你不要为你所背负的重担责任难过，神看得起你，给你工作，只是你不要靠自己做，你要说，神啊，你给我这样工作，你也给我能力，不然我做不了。尤其是基督徒，你不信主我没办法，因为你不懂得这个事。你做了基督徒，千万不要以为你今天比别人好得到这份工作，你得到的工作靠神给你能力去完成，荣耀归给神，不是你的荣耀。是你读了不少书，拿了几个学位，今天得到这份工作，在众人中间脱颖而出，被选上了，是神恩赐。怎么样做成？不是靠你本事，靠着神给你能力。保罗是这样态度，所以他来服侍。我靠着神所给我的恩赐，跟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他说呢，我本来比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在别的地方他说，我是为道起而生，仿佛为道起而生，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这样讲。因为保罗本来是逼迫神的，忽然一下一把被神抓住，就做了使徒，神呼召他做使徒。他不能解释，不错，他说我比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小，这不是完全谦卑的话，是很谦卑，但重点不在于谦卑， 是讲这个使徒的职分，福音执事的职分，是为了服侍圣徒，不是居高临下，不是做官的。今天这个思想在民主社会里面开始孕育发展，这是从圣经的教训出来的。做官的好像服侍人的，其实不管哪个国家，在没有福音传道的地方，做官就是做官，是我管你，你听我。只有在基督教的国家有做官是服侍人的思想，只有接受福音的地方能够说我是公仆，众人的仆人。但是公仆还要竞选，竞选说你争我夺，拆毁别人建造自己，完全不像仆人。哪个像仆人呢？都不像。只有在基督教的国家有仆人做领袖，是仆人的思想。今天企业界很聪明，学了这个东西，所以凡是企业界领袖福音这些原则的，都在服侍员工，他的员工非常稳定，而且非常忠心，因为老板替我想。无论是日本的管理方法，美国的管理方法，美国搬到中国的管理方法，甚至有些中国的管理企业，企业管理开始想到这些问题，这不是别的，乃是基督教的思想。最好的管理法，服侍性的。那你说服侍性怎么做领袖？哎，当你服侍别人的时候，你就是成了领袖，这是神的道路。基督耶稣也是这样，他本来与神同等为至高的，反倒虚己，降卑自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非常出名的话，马太福音第十章讲，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因为在他的里面做领袖的意义就是服侍人。我们今天做领袖不肯服侍人，有损于我们的身份。出去是要人跟你拎提包，这是中国人表示他领袖权柄的办法。但是你去做仆人，做领袖去拎别人皮包，你肯不肯？哎，我是来服侍你，拎你皮包好不好？没有人这样做。这是我们脑筋的问题，是我们思想的问题。所以这里讲的情形，保罗不是完全是为自卑，为了谦卑，是表明他真正是来传道传福音的。我本来比众神都最小的还小，然后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他给我恩典叫我传丰富。谁的丰富？基督的丰富。什么样丰富？测不透的丰富， unfathomable， 测不透的，你怎么样讲讲不清楚，太大。基督有多大，他的丰富就有多大，他测不透也多大。以后这个字第三章末了又出现，超过人所能测度的。保罗说，我蒙召来做这个事情的。所以你看这个人很奇怪啊，从他口里所讲出来的话都是人家没有想过的话，很多很多。为什么？神给他的恩赐，神给他的恩典，神给他的能力，他就是为了传讲这个。所以今天基督教的真理跟基督教的这个 doctrine， 基督教的神学很多建立在保罗思想上面，真的很特别。这个人真是神给他一份恩赐，我们不能解释，只能感谢有这么一个保罗。保罗不是完全人哈，你不要弄错了，保罗也说错话，做错过事情，甚至很多时候得罪的人，有的他也认罪道歉，都有，跟我们一样平常人。但是他说领受的职事的确你不能解释，从启示来你不能解释。你不能说保罗是最聪明的人，因为这个名号已经被人拿去了，是谁呀？所罗门。神已经说了，在你以后也没有再聪明的人了，所以保罗不能说他最聪明。但是他的确得了一份启示，是神给他的，特别的。这也是今天我们读保罗书信时候所体会到，真正他有启示。他怎么说？为什么要把这启示给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他说我蒙召做这份福音执事，是要把外邦人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呢，第二点他说，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要叫众人明白怎么安排的，什么怎么安排啊？这个奥秘怎么安排的？这奥秘在哪里？在创世万物的起头的时候，创造万物的神里面的奥秘。所以刚才我们说基督的奥秘，说神的奥秘，说福音的奥秘，其实都是一件事情，一个奥秘。叫众人明白这个奥秘怎么安排的 management， 事情都需要 management。 刚才我们讲到今天器官这个管理业的事情，管理的思想，神怎么管理这个奥秘，到了时候才发表出来。为什么呢？他说为要叫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现在他用了现在两个字，从前不知道，现在什么时候？现在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完成救恩的时候，当教会出现的时候，要叫万物借着教会知道神的奥秘。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我在这个使命跟这个身份中间，因为你我是他的教会，要借着教会使什么？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的奥秘。我告诉你，还不是像人才一样，要借天上执政掌权的看见。这个执政掌权就是第一章末了所讲的一些执政掌权者 principality， 也是第二章讲我们在罪恶过犯中间那些 principality 执政掌权的控制我们人，是指的属灵气的那些活物。神为了要向他们证明，叫他们看见神的智慧，神掌管万有，神在一切之上居首，每一件事情都在他掌握中间。虽然有背叛不是问题，因为神仍然做神，没有一个没有一样事情能代替神，他是自由拥有者，这个宇宙的缔造者创造者，没有他没有创造。而这位创造者今天借着耶稣基督完成执行神的命令和旨意，要叫人知道，借着教会叫人知道。没有教会没有人认识神，我断言没有教会没有人认识神。穆罕默德抄袭了犹太教跟基督教，创立了回教。我就说他不是我的神，他所讲的不是我们的神，因为跟我们所了解的不一样。在他没有基督，所以没有一切，没有基督没有教会，没有基督没有救恩。你知道犹太教没有，回教徒没有救恩的，只有相信没有救恩。你要相信什么？相信阿拉是真神，底下说穆罕默德是他唯一的先知，这个可怕的很的。你是相信一个人，是他所说的人，他所说的宗教，你相信，这个叫回教。但是保罗证明说，虽然他把这些奥秘说出来，早就隐藏在旧约里面，早就在隐藏创造里面。我告诉你，回教也没有创造论，都没有。比起来，远远比起来，他所说的不够保罗启示的十分之一。但是他居然没有读出保罗来。穆罕默德没有读懂保罗，他若读懂了保罗，他不敢创立回教。我告诉你，我可以断言他没有读懂保罗，他读了犹太教，但他不懂保罗。神的旨意要把这些事情借着圣灵的工作启示，借着教会完成，要叫世人看见，要叫天上执政掌权者看见神万般的智慧。中文翻的百般的智慧，不止百般，万般的智慧。这是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神早就计划好。救恩从来不是一个补救，救恩从来不是一个补救的办法。哦，亚当犯罪了，现在想个办法找个基督来代替他，不是的。神早就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看见这件事情，而且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被杀的羔羊，启示录这样说。所以在神没有时间的问题，他的计划当我们的时间到的时候，一步一步一步显明。还有很多没有显明的事情，比如说基督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会不会被撇弃在黑暗里面。神一定叫我们知道当基督耶稣再来，神什么时候要在地上掌权，千年国度有没有不要紧，神一定知道怎么做。在马太二十四章开始讲到主再来的应许的时候，太多的事情在里面，我们一下我们很小的头脑不能完全领会。但是神在他创世以前的旨意没有一点点落空的，没有一点点落空的。你越知道神的信实，你越相信神能够完成他的旨意。底下说什么？十二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这里很有意思，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几个字啊？八个字，可以说是两个词，也可以说四个词，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我不讲原文了，原文是三个字，哈哈哈，也不是四个，也不是两个，但是这个三个字呢也有一些重叠的意思，所以中文把它翻作四个字很押韵很好，但你要晓得原文是三个字，就是这些意思，但是哪一个是阴性什么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原文哪一个字对哪一个字，我告诉你我读了半天拼不起来，太难了，因为这个字里面包含下一个字意思，那一个字里面又包含当中的意思，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我们就读中文记住它就可以。他说因为信心的缘故叫我们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来到神的面前。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们已经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可以到神面前来，你记得吗？我们从前远离神没有关系，旧约跟我们没有关系，甚至没有信主的时候新约跟我们也没有关系，神的话放在一边，现在不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来到神的面前，中间所有间隔除掉。十三节说一句这样自然，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所受的患难丧胆。保罗在患难中间，你看保罗传这样的福音，他自己完全是一副倒霉蛋的样子，我用今天俗话讲，保罗是不是真倒霉啊？又不给人抓起来，没有自由，还受各样羞辱，他所走的路没有一寸是容易的。他说你们不要因为我所说的患难丧胆，你们不要丧胆，当他讲这么荣耀的救恩，你我承受这样伟大救恩的时候，你不要丧胆，不要看着我而跌倒，我不要紧，反而是你们的荣耀。这里原是可以翻作反而，不然的话你不明白为什么保罗的患难是我们的荣耀。他说不是，福音，福音本来是你的荣耀，我受一点患难，保罗受患难有好处的，保罗告诉我们有好处，但是许多看不懂，以弗所的教会如果看不懂的话，为保罗担忧，为保罗痛苦，为保罗难受，为保罗失望，因此而灰心丧胆，不要做基督徒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那些领袖被抓去的时候，底下的基督徒反而活跃起来，开始明白这原是我们的荣耀，不是因为领袖被抓去是荣耀，而是福音本身就是荣耀。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保罗是这样一位传福音的人，在他的话语信息中间真的有很多启示，我们今天读他的书信稍微读读，真的知道他深知基督的奥秘。那我们应该照着保罗所有教训真正明白什么叫做三同，我们在他里面，不要因他的患因他所说的患难上胆，反而要因此知道福音的荣耀。那应当怎么办？当然我们支取在基督耶稣里的丰盛，接受同为后嗣，同在身体里，同蒙神的应许，跟犹太人没有分别。我希望大家开始读旧约，好好读旧约，下次讲到以便一些一句话就可以了，不要费那么多唇舌翻译了，因为你知道以便一些的意思。当你读的雅各经历的时候，一句话你明白了，因为那是前人所累积的丰富，今天成为基督徒的产业。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知道这些应许不光是给犹太人，是给我的，你知道神在基督耶稣里早就拣选了你，使你今天能成为基督徒，在他里面享受他丰盛的产业，有他的同在，有他的稳，有他的保守，有他所赐的平安，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我们祷告，所以今天晚早晨我们再一次把敬拜赞美归给你，你借着保罗所说的话所开启的时代，主叫我们深深的惊诧，也觉得满怀感恩。主我们感谢你，愿主激励我们，叫我们晓得蒙恩的地位，因此我们宝贵你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和你所给我们的荣耀，并且因这个缘故叫我们更加勉励来追求认识你，更多的认识你，让这里每一个听见你话语的人都成为真正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得到丰盛产业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你要把这一切的丰富借着基督耶稣，借着圣灵的工作完全赐给我们。求主叫我们做一个灵里面丰富的人，叫我们有许多属灵的生命可以分给别人，与做属灵的产业可以与人分享。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 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